弟兄姊妹早安，我们越认识神啊，越认识我们人性真实的状况。但是呢，因为人性它本身有这样一种真实的状况，我们呢哪怕是表面上在神面前，也不一定能意识到它里边那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根深蒂固的那种黑暗。比如说两个人，你说一个有权威的人容易骄傲，还是一个没有权威的人容易骄傲呢？当然我们大家都容易判断是有权威的人容易骄傲，但是如果你自己有了权威，你却总是认定啊自己是一个可以避免这样一个普遍规律的人，那因此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有警醒。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聚会，然后可能没有职分的，不是长职的弟兄姊妹早早就来了，很遵守纪律，但是越是一些长职可能就越容易来特别缺席啊，迟到啊，根本就不是特别的在乎表现出来的。比如说明明有这个门训，但是一些组长很愿意来，但是执事就特别不容易来。那如果要是你带领平信徒有查经，平信徒很容易就来准时查经，但是如果你要带执事，他们就很容易不来啊。所以我是说，这是人性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是自己呢却常常不觉得。另外我们也常常说，人有了钱会更容易贪心，但是呢我们老觉得那是说别人，因此轮到自己的时候，越有钱就越容易贪。还有呢，我们也常说这个很多人是有成功神学，是利用神。那因此当自己专心的投入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容易有成功神学呢？也常常利用神，而不是真的来顺服神呢？我觉得这种危机试探我们是绝对难以免俗的，所以真的求神来带领我们，能够去在神面前有真诚的读经和蒙受光照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也知道人性有这么多黑暗软弱，怎么越过这些软弱和黑暗，而不至于被不法的事增多就打击了自己的信心这样一种规律所困扰呢？我就觉得多读历代志就会给我们很深的激励。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历代志上6-10章，我们就看见作者在写到这个以色列人被掳掠和扫罗的失败这两件大事的时候，他仍然是带着一种很确定神的主权越过人的软弱，神的护理大过人的失败这样一种心态来写。所以他在这5章圣经中有2处啊，在写到是耶和华借着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也另一处提到说因为以色列人悖逆，所以神是他们被掳掠。那但是即使人失败了悖逆了，但是神仍然还是来继续他的约，也借着被掳归回重寻神百姓的身份，让他们重回地土，重新找到他们的家谱。另外呢，就是让他们重回这个王权的管理。 还有呢，就是给他们重建灵性的生活，就体现在对祭司和圣殿以及敬拜施工的如此的尊重的描述和重点的描述之上。那另外借着扫罗的失败，我们也看见关键是大卫家族兴起，因为呢是合神心意的王权制度。同时我们也在这五章圣经中啊，特别就看见说，哪怕有了这样的一个失败，扫罗家族的失败，但是我们看见，哎，人家便雅悯家族却后来是坚定不移的留在南国犹大，跟南国犹大一起，特别在神的心意之中。所以啊，你会看见在第八章中啊，对便雅悯的子孙那个描述非常详细，整整用了一章，就是不会因着扫罗的失败，整个便雅悯家族就丢了他们的盼望。我们都知道扫罗啊是便雅悯这个支派的，所以你看这给我们多大的激励和信心，也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带领，就是要越过人的失败和软弱，一心往前看。所以呢，这个哪怕是有了被掳这样非常严重的事情，那整个历代志在写的时候几乎是轻轻略过，然后继续神的圣约和护理，这给人太大的激励了。是的，昨天已经过去了，这个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所以我们要往前看，不是往金钱看，乃是往上帝所护理的前边看。因为呢，旧事已过，一切的在基督里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借着仰望基督，仰望基督里真正的约和敬拜，我们就可以有生活和心意的更新，从而能够过感恩和圣洁的生活。所以哪怕有了失败软弱，以色列仍然得以延续，圣约得以延续，敬拜得以延续，整个祭司体系也重新的被组织和延续。所以在这五章中啊，对大祭司的家谱，对利未和他的子孙是讲的特别详细。然后呢，也看见这个大卫派人专门负责歌唱的侍奉。你注意在这里第六章31节说大卫指派，在六章49节又说是完全照着神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也就是在敬拜中的这个规范性原则是非常强调的。因为大卫是神的代表，摩西是神的代表，他们两人的吩咐和指派就是神的吩咐和指派。那因此在整个敬拜的侍奉中是非常的严谨和有条理，也有神圣的秩序在大地之上，在神百姓生活中的建立。所以作者不是流露出对圣殿崇拜和整个祭司体系的尊重。所以弟兄姊妹，你也看到说，我们不只需要先知，我们也需要王，也需要祭司，而这一切都指向我们真正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主耶稣基督。不透过在历史上这些多层面多角度的叙述，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我们跟他之间如此密切的关联。也因此呢，借着这样浓墨重彩的描述，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来重建我们的灵性生活的根基，从而使我们能够为荣耀神而活，也使我们真的能够心向他举起，从而能够这个成为他所使用的精兵。那在这一个讲到扫罗的失败的时候啊， 我们看见作者非常严厉的，你知道历代志是非常柔和的，但是在这里对扫罗是非常严厉的，有一个描写说扫罗死了，因为他背逆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也因为他去求问那交鬼的，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把他杀死了，把国位转给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扫罗一生最大的败笔，就是去求问交鬼的。以前我们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往往会错误的认为说是这个因为耶和华不答应扫罗，所以呢他才跑去交鬼。但是你看历代志白纸黑字明确的在今天的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说，他是没有求问耶和华，跑去问交鬼的。你就更可以看到扫罗的悖逆，就是他根本没有求问神，根本不是说神不回应他，因为整个圣殿的体系，就是祭司的体系和先知，在他的生命中已经缺席了，所以他也不能够来真正的依靠神，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世俗悖逆的人，以至于连他所谓自以为的那种求问方式，其实都是一种自己编造出来的安慰虚假良心的迷信而已，根本不是真正的求问耶和华。那尽管扫罗有这样严重的失败，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说是因为这个人的失败不能干涉神的计划，所以神就把国位转给了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后边就浓墨重彩的来写这个大卫的登基和大卫的王权，以及大卫所带领的圣殿和灵性生活的恢复。所以这给我们以何等的激励，就说我们不要老盯着黑暗软弱，而是要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依靠这一位掌管历史主宰历史的上帝。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在当下的生活中是有着神的明确的护理，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来陷在我们的自欲中，以至于成了一个世俗和悖逆的人，从而忽略了神如此明确的作为和他的手的推动。求神恩待和怜悯，我们一起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可以越过人的软弱和失败，继续做你气势磅礴或者细微无声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好在历史不是由我们掌管，也不是由我们的道德品质决定，乃是由你自己有美好的护理。你有这样的护理，更让我们要谨慎，而不是懒惰和散漫，以至于变成一个懈蛮的人。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尊重你，让我们敬畏你，并让我们来依靠你，为你征战不息。愿你赐福这一天，使用这一天，使我们荣耀你，并真正的在你里面看见你的得胜和完全。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